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学习。这次节目主讲人张曼玲修女要跟我们继续讨论的是独身者的友谊这样一个主题。张修女您好。
好，范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谈到这个独身者的友谊啊，这个光看这个名字的话，是不是可以先请问修女为什么要把独身者单独的这个画出来啊，就单独的把它成为一个题目来讨论，是不是这个独身，当然我们在上次节目中有提到走圣召生活的人啊，奉献生活的人他是必须独身的，那么因此他们在这个生活的状况或跟别人互动的情况当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是他们必须单独去面对的，所以我们才要来谈这个独身者的友谊。
是的，我想就目前的一个社会结构来说啊，就教会结构啊，还有一些牧灵工作需要来说啊，尤其我们在一些传教的一些国家啊，那我们过独身生活的，那神父是必定要过独身生活的，而修女也都是过独身生活的。那么在近来的情况之下，神父和修女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那独身本身啊，神父与神父之间，修女与修女之间，那在工作的一个情景啊，和在大公会是非常不相同了。我记得大公会以前我们很少有机会连修女彼此谈心的机会啊，都要去问院长的许可以后才能聊天。那大公会以后呢，这些界限都没有了。那所以我们一个独身者啊，在这种没有外来的一些界限，可是呢我们要建立内在的一个自我，同时我们要建立友谊啊。当然我们就许许多多保护我们的友谊啊，真正是和为基督啊，把基督当我生命当中最中心的一个中心来看，那在这里面使这个友谊呢变得最纯美最好啊，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尤其是有一些似乎看起来是一种约束呢，这种约束啊可能会保护我们的友谊变得更好啊。那么是我们真的让基督的精神啊，在我们的必须要一起合作的情形之下呢更能够顺利。
对，我想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哦，对过奉献生活的神职人员来讲的话相当的重要啊。我想可能在这个修道生活的过程当中类似的这样子的讨论也是经常的举行或者是经常的交谈，不过我想透过广播来跟听众朋友做更进一步的说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如果过奉献的圣召生活的话，我们怎么样的来拿捏这个友谊之间的这个松紧度。
是的，刚才你提到了提到你刚才说的这些话里面，也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啊，那就是我们修女当中啊，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开放的一种情况之下，修会团体本身啊是一个堂的团体啊，所以我们修女彼此的往来啊，彼此的交流、感情的交流、知识上的交换啊，我们的合作等等，都变成我们交流的一个管道。我就发现的确是最近我们在怎么样过一个独身的友谊了，或者是说怎么样一个和异性的一个往来，或者是基本是同性的话啊，我们的一种往来也常常成为我们的话题啊，使得我们能够比较的勉励。我觉得倒是蛮好的。
你是指不同的修会之间的互动跟往来是吧？
是不同的修会，或者是我们不同的修会也会，或者说修会自己本身这个团体里面也希望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品质啊，团体生活能有这样的一个品质，就成为一个我们真正陶成的一个所在的地方。
是您刚刚提到是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啊，整个的这种教会对于修会之间，就修会内部的这种可能是这个管理的方式，还有就修会彼此之间，修会跟修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方式都比较的这个放松，是不是可以说也比较的人性化一些？
我觉得确实啊，当然是比较放松比较人性化，可是呢就个人的要求来说比以前 要紧多了，因为过去有一个会议保护我们、嗯、啊，然后又有一个围墙保护我们，又有一个时间表保护我们呢、啊，又有一个绝对的服从保护我们啊。我们在服从上很少有和院长讨论的机会啊。我有的时候你的工作是什么，看到布告板才知道啊。那目前呢，这些情况都有一些改变了。
嗯，
可是呢，我们奉献所要有的牺牲啊，耶稣基督对我们跟随他啊，该有的脚步，
嗯哼，
一点也没有放松。
嗯哼，
那这个捏哪是怎么样呢？我想可能就要从我们的内修生活啊，
嗯、
从我们内在的怎么样形成一个我啊，要求我，使得我，在外界城墙越来越少，而内里的那个对于自由的一种使用啊，能够更能够重要耶稣基督的这种情景之下来生活。
嗯，对，就是说原来那个很安全很被保护的那个环境渐渐的没了啊、哦、而是要回到那种主流社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吸引的这个吸引力的地方，还有这个诱惑的地方啊、哦、神职人员在现在的社会里头要维持他原来那样子修道的生活的确不容易。所以是不是就请修女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当这个奉献独身的朋友也好，或者是神职人员也好，他怎么样的来看待友谊
啊？我想第一个可能非常重要的哈，就是要尊重双方的独身的想法。我们在教一个和异性一起工作的时候，或者说我是一个学神父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需要向对方表达哈，独身生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和我对独身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因为这个能够做一个说明呢，是非常好的，至少我们都彼此了解啊，一起工作人的一个立场了。这个也让我想起来，我在大学的时候啊，一个男孩子我蛮喜欢他的，可是同时呢，我觉得我自己要去修道啊，当我能够向这位男同学说明我要修道的一个意愿呢，那么这是我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同时也向他保证，即便说我要修道，我们还是可以建立友谊的，那我们就自由多了啊，我内心的挣扎也就很多了。那么对方知道我是如此的慎重给他讲，提出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尊重。那么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就有许多的情景啊，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的避免，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捏拿，该有什么样的表达啊。那我们和异性的神父一个修女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或修女修女或神父啊，对于自己独身的方法想法啊，我需要不断的去建立它，我为什么要独身啊，那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对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这个是值得在友谊当中啊，对于他的心得了，他的想法了，一些进步的情况，那么能够提出来，那么这是一个在立足点上哈，两个人的立场上就很明白了，我觉得蛮好的。
是，也就是说不是这个进了修会啊，发了这个终身三愿，就是安贫守贞服从之后就有了一个保护伞，而是说随时自己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断的提醒自己为什么要过独身的生活，然后也要跟对方去分享，只有在自己很清楚而对方也很了解的状况之下，这个友谊才会有比较这个正常而且比较好的发展。
是的，有一次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有位老修女说，她说我们要常常祈祷让天主保护我们的圣召，一直到我们回到天主里那一刻。当时候对这位修女提出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惊讶啊！她已经那么大年纪了，她是那么有圣德的人，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其实到现在，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觉得啊，她的话是很有，是她从生命经验当中说出来，非常有智慧的。的确是，圣召的完成呢，要不断的要祈祷啊，和天主恩宠的一个合作里面才能够完成的。那人的情感生活呢，是人不能够离开情感啊。那么既然有情感，就和我们的贞洁生活 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怎么样使得这个情感和自己的贞洁啊两个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是一个基督的情感呢？这的确是一个终身要面临的。
嗯哼，对，也就是说在这个修道生活里头会有这样子一个陶成的一个训练啊，但事实上当你回到这个所谓的社会或者是这个主流的环境的时候，还是天天都要面对的。
是的，尤其这个社会啊，目前是一个性泛滥的社会，各方面都非常的开放啊，而且呢在性的一个认识上要求上似乎那种开放啊已经引起我们许许多多的注意啊，所以我是觉得确实要常常不断的啊，两个眼睛要警醒着啊。
所以我们第一步哈，要这个尊重，双方对这个友谊的一个想法哦，或者是说会独身的想法之外话，还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来表达友谊的呢？
像那个从一个婚姻生活啊。我们不能够占有任何一个人，可是毕竟是我最爱的是我的另外一半，他几乎是属于我的啊。那可是成为一个人的话，我们没有另外一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去爱他啊，不能专一的去爱一个人，这和婚姻生活刚好相反啊，婚姻生活要专一的去，很专心的去爱一个人，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很专一的啊去啊爱一个人，而我们把爱要和基督一样分散给所有的人啊，这是我自己对这个修道生活的一种看法。所以我觉得哈，不要让友谊把它变成一个独占型的，这个是属于我的啊，那就是当它成为一个独占性的时候呢。那基督的爱从哪里能够进来呢？那我和别的一些我们牧灵工作的人，一些工作的同伴啊，我们都是朋友啊，这种平等的那种一种关系啊，一种友谊呢，怎么进来呢？我想这个很对一个过独身生活人来说的话，都是蛮值得去问的。所以不要让友谊变成独着的。那这个人不可以和别人好，只能和我好啊！我也不需要别人，只需要这一个人。那这个和我们过独身生活的确是非常违背的，所以这种占有欲需要我们很早就要去很忠实的去觉察出来才行。
嗯哼，对，事实上我想人性都有弱点哦，而且有的时候某一方面的弱点是特别强的，对一个个人来讲，像您刚刚提到这种友谊不能变成独占性，事实上我们从小孩子他这个两三岁开始他就会想要占有的那种感觉来看啊，我想对一个成年人来讲他同样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那会不会对独身生活的人而言他不能够占有友谊哦，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呢？
我想这个可能和成长有关系啊。如果说的确你刚才提到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有一天我妹妹抱着两个孩子啊，两个孩子就争，她说妈妈是我的，另外一个说妈妈是我的不是你的，那么他们两个就争一个妈妈哈，所以说我妹妹就掉眼泪了，她说我也是你的也是你的啊，这两个小孩子就不懂，还是说妈妈是我的不属于你啊。那么一个字才会有这样强烈的占有欲。那人慢慢的成长的时候就知道凡是东西我们都不可以去占有它，尤其是在友谊这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我们选择独身生活啊，就是不去占有，如果我们心里面还要去占有别人的时候，这是一种冲突。那么这种冲突呢，我们需要把它觉察出来啊，让它成为一个成长的一个因素啊，是帮助我们去成长，所以蛮值得注意的。
有没有哪一个阶段啊？我是指这个过独身生活，会不会在哪一个阶段这样的一个独占性会比较强？还是说，这种独占性人生每个阶段可能发生，只是随着这个年龄啊或成熟，逐渐承袭这种独占会慢慢减弱，那种分享的觉会更出来。
像人慢慢成熟的时候分享的那种感觉就越来越多啊。那每个人的成熟呢是和年龄的关系并不是那么
直接，
而是和他成长的经验成长的过程啊是比较直接的。如果谈到在一个修道生活里面的占有性的话，我想在刚刚熬成的时候啊， 可能比较容易发觉，因为记得做初学的时候啊，那么我们都愿意和初学者比较接近啊，所以修女就开始，有的人对于初学导师的占有欲就很强啊，这属于我的，是你的，等等的哈。可是这个呢也是蛮正常的，如果能够觉察出来的话，也很理智的能够了解，这属于一个人哈，我到这里为有任何一个人而成为一个修道者，以你提到的说是不是和生命的哪一个阶段特别的强烈，我想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让它成长。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克服了对于这种独占型弱点之后，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学习一些比较积极的方来面对这种友谊？
还比较积极的话，就是关于友谊的一个表达方式啊。有一次，这样有一句话啊，他说：“如果你很爱某一个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告诉他说我很爱你啊。尤其是一个独身者，另外一个人说我很喜欢他，我很爱你的话，因为对方对这样的话是很难回答的。说我很爱你，你能说我不要你的爱，说我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这是很内心的东西，对对方造成一种伤害啊。所以感觉到一种友谊啊，那种很深的一种友谊，一种爱，我们可以用表达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都结束了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文字啦，用一些诗歌啦，来表达我们的友谊，是直接用语言来表达啊。那这样子写的过程呢，凡是写表达出来的东西，看的时候，我们也无心当中就进入自己内啊，还有可以更正的机会啊。那么再交给对方喽，看起来是不是更慎重一些？
可是这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就以普通的男女的感情来，有的时候言语反而没办法表达出来的时候，透过写的把内心的感觉比较感，就是写在这个文这个纸张上头啊，这种类型书哦，我不晓得，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行，会不会刚觉得说你好像在跟我表达某种情谊，对的可能
啊。你这问题倒是啊，我只是当你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既然是一个独身者啊，他是不是可以把他的东西不变成像是情书一样，是表达一种感情，可是呢这种感情可以，这个文用一件事情可以用很多的说多的表达方式啊，是不是选用比较适合于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终极目标哈，这个选择独身的比较吻合的方式来表达。
选择一个最适合的方法，
最适合的方法
就是不说这种方法可行或者那种方法，可以说适合而且是吻合这个独身目标的最好的，
对，而且能够产生一种彼此而使得对方不会难回答了觉得尴尬了等等情形，都是我们需要避免。
对，我想这个友谊的方法，表达友谊的方法很多的哦。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进行。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